越南准备立法，12500粉丝以上的账号出来卖假货，判15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。越南是一个很魔幻的地方，当然越南自己到底怎么样，我没有去过啊，不做评述。但是越南在中国的各种社交媒体上，已经变得越来越魔幻了，特别是在抖音、小红书这些媒体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越南可以满足很多中国人的幻想。哪方面的幻想？第一，它就像是前几年的中国，人呢有一个劣根性叫好为人师，是吧？既然你像前几年的中国，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来指点一下啊？这是第一点。第二个呢，越南充满了性幻想啊。为什么？原来有越南新娘，现在呢，也有很多人制作各种的社交媒体的内容，去讲说，哎，胡志明市或者其他的一些城市有很多色情服务行业，这种内容现在在国内也是非常流行的。第三个是什么呢？就是越南这个地方呢，充满了活力，特别是在我们现在看到，说，哎呀，北京街上没人了，上海街上没人了啊，各种的商场里头比较空空荡荡了，但是那里好像充满了活力一样，没有那么多的束缚，就有点像当年的深圳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，很多人对于深圳的向往现在就被重新嫁接到了越南身上。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？就是很多我们想做但是不能做的事情，越南做了。比如说它有独立工会，小政府不断的对政府进行削减，而且呢公务员财产还公开，这些呢都是我们想干但是干不了的事情。越南呢现在要开始电商反假货，据说是2025年他们要修改刑法，刑法修正草案现在在审议之中，应该呢是在2025年的10月份要投票。在这个里头呢，据说有条款说粉丝数分级量刑，500到2500个关注的账号销售假货的面临5至10年的监禁，2500到12500的是10到15年的监禁，12500粉丝以上的这种关注号如果卖假货，最高可判15年监禁。他呢在里边新增了一个叫触达人数的标准，若电商平台售假食品且触达人数500人以上，直接适用5至10年量刑标准。立法的背景呢，就是草案旨在打击高影响力账号利用粉丝信任售假的行为，通过提高违法成本抑制电商乱象。现在的刑法是怎么规定的啊？第193条，生产或销售假冒食品、药品等商品，涉案金额超过3000万越南盾，也就是8571块人民币的，或造成严重后果的，最高可判终身监禁。你想卖8000多块钱的假货就可以终身监禁了，那疯狂小杨哥在他那儿要是敢搞一个美城月饼，那估计就直接去 biu biu 了。现行呢还有一个叫电子商务法，要求平台对卖家资质进行审核，未履行监管义务的平台面临1亿到18亿越南盾，也就是28600至514300人民币的罚款，就是你平台要负起责任来。拥有超过10万粉丝的主播要向政府备案，否则可能被禁止直播。所有超过10万的，你就去备案去。像 TikTok Shop、虾皮等平台都需要代卖家申报纳税啊，否则也将面临税务处罚。这个呢是算是少走了些弯路吧，咱们是这最近几年才开始要求电商纳税，前面都是一笔糊涂账。越南对假货的定义呢，涵盖商标、专利、著作权侵权，跨境卖家需要保证商品来源合法，否则都可能被起诉，或者呢是走私的，你没有合法的入关口径啊，这个都算是假货。越南呢还有一些行政处罚的规定，毕竟是共产党国家嘛。销售功能或用途不符的假冒商品， 可被除以100万至7000万越南盾，也就是286到2286元人民币的罚款，具体金额取决于商品价值。若涉及进口假货或特定商品，如食品药品，罚款可能翻倍到1400万到1.4亿越南盾，也就是4200到42000人民币之间。那么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啊？咱们讲了这么半天，先别激动啊！这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很多人估计心里头已经有疑惑了，因为这样执行的话，执法成本还是很高的。这个应该是一个网络流行段子，因为实在是太魔幻了。我呢在豆包里边验证了这件事情，他说：“哎，这事儿是真的。如何去立法的？怎么去通过？这个他是给我验证了。但是呢，在 Gemini Group 里面呢。”无法验证。他说应该没有具体跟粉丝数相关的这种处罚，这个应该是不存在的。应该是什么呢？应该是触达人数有一个相关的条款，就是当你去卖假货的时候，到底触达了多少人啊？这块应该有一些规定。但是呢，不应该有这么魔幻啊！12500粉丝的账号，你去卖假货就直接。判15年监禁，这个也有点太严格了。2025年10月呢，确实是有一部新的刑法要去投票，这个事儿是存在的。这个大概率呢是一次 AI 幻觉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他把几个相关的文件混在一起了，包括一些平台内部文件混在一起，AI 输出的时候啊，进行了一些张冠李戴，所以我觉得。整个这个事情背景是什么？就是越南现在准备去打击电商售假、贩假，准备去打击直播电商利用粉丝去卖假货。第二个呢，对于食品药品这种比较敏感的商品，或者对于人的身体健康影响比较大的商品，会有一个相对严格的处罚。然后一些平台内部可能会有一些。关于几百粉丝还是1万粉丝之间的这种分级，AI 可能会把这些内容凑在一起，给我们生成一篇如此魔幻的内容出来。很少有谣言是完全凭空被捏造出来的啊！现在呢，AI 给了这些段子一个很好的出处，还有一种版本是号称要通过区块链技术跟踪商品交易的全过程。这个应该也是一个 AI 幻觉吧？为什么说这种规则比较难执行呢？以及为什么大家会传区块链呢？就是执行的过程太麻烦，执法成本实在太高，电商交易量很大，各种的商品、各种的人在里边进行快速的交易，可能每年多少万亿次交易，如果有很大比例需要进行举报、需要进行审核的话，这个。不划算啊，而且很多电商里边卖的东西其实价值并不高，你真罚他的话，还不够你折腾的呢。所以这件事情它的罚款未必能够覆盖它的执法成本啊，不是很划算的一个事情。国内讲这个事情的段子呢是很有传播力的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国内对于假货，对于主播，特别是主播去卖假货这件事呢，已经是民怨沸腾了，但是呢又找不到解决的方法。借着越南这么一个魔幻的地方，抒发一下心中的积怨，所以在国内这个段子传得很好。电商打假这件事儿真的很难吗？太严格的规范会扼杀创新的。淘宝最早的口号是"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淘宝买不到"。淘宝能买到的东西都是真的吗？肯定不是，大量货都是假货。当然，咱们这里讲的假货呢，假冒伪劣，伪劣可能是我们最讨厌的东西。但是假冒，比如说我这是假耐克，但是做的跟真的一样，这行不行？因为大家要知道，像是耐克啊，还有阿迪达斯啊这些衣服，好多就是在中国生产的，至少原来是在中国生产的，现在可能搬到越南生产去了。以前咱们经常干一个什么事儿，这个工厂跟阿迪达斯签好协议了，说我要给你生产10000件衣服。但是它生产出来呢，可能就变成12000件了，因为总有折损嘛。折损完了以后，比如说还剩了1500件，把这个10000件交给阿迪达斯以后，剩了1500件，那这个也得把它卖掉。所以咱们一直有什么 A 货、B 货、C 货、D 货都有这样的东西， 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，或者对于很多的顾客来说，说我知道你是假的，或者说我知道你这个可能有一些问题，但是我们还是，想要去买，因为确实便宜，品质上呢也还凑合啊。所以原来这一块一直在中国很流行，现在，这些阿迪达斯和耐克好多工厂搬到越南去了，所以这个问题该困扰他了。中国电商的假货呢，是从淘宝去了拼多多，然后又从拼多多去了抖音啊，它是这样的一个流转过程。而且现在呢，还有非常著名的黑市，这在国内最大的黑市叫闲鱼，有机会再跟大家讲闲鱼的事情。假货呢，并不一定就不好，这个一定要讲清楚。伪劣肯定是不好啊，但是假冒这个事情，你说到底好还是不好？这个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你说我是做原创的，那假冒肯定是不好。但你说我就是个买东西的，我花了这个1/10的钱买了一件耐克穿在身上，反正心中窃喜就可以了啊。很多的三无产品里头，其实也在逐渐的孕育新的品牌，而且可能国内马上要再做一次从三无孕育新品牌的活动了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很多外贸的东西出不去了，那你外贸的东西出不去，你就要在国内把它消化掉，对吧？甚至可能很多原来应该装船运到美国去的东西，因为关税的原因，人家直接退单了。这个都印好了 logo，打好了这个标签的这些商品，你在国内卖掉的时候，你算假冒吗？你必然算假冒啊！京东现在已经说了，说我们要帮助外贸企业把这些商品在国内消化掉，那这个到底算什么啊？大家自己去想。所以彻底扼杀假货这件事儿呢，是有点太可惜了。直播带货平台和电商平台是不是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呢？对吧？这是咱们今天要讲的另外一个问题。我们这边呢，直播带货卖假货，或者是伤害到普罗大众感情的逃税的，都会彻底翻车啊！但是咱们的特点是什么？叫普遍违法，选择执法。很多人说，哎，这个怎么他就不行了，你就接着能干下去？这个事儿呢，他说不清楚，本身背后的很多逻辑不足以外人道啊。我们在背后执行各种标准的时候呢，灵活度太大，所以责任呢非常的不清晰。咱们在执行很多处罚的时候，其实都有一句话叫什么？叫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啊，就是我们再去判断的时候，绝不会说，哎，你有多少粉丝，我来去给你判刑啊，都是什么呢？说这个事儿啊，你压下来了，或者说社会没什么响动，那就可以混过去。那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呢，我就要收拾你。比如说前面三只羊卖假月饼的事情，它月饼其实应该怎么说呢？月饼本身并没有什么大毛病，它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它的品牌不是那么正宗。跟人讲说，我这是香港，美城月饼，但是香港人没听说过这个。他的店铺呢，也确实在香港注册过，就是从纸面上、从法律上说，它其实是合法的。只是这件事情呢，实在影响太恶劣，它绝对是违反广告法。他告诉他说，香港人一直都吃这个，还拉着曾志伟去说，那么这件事儿一定是有问题的。你如果没有这么大的响动，没有这么大的社会影响力，他们可能也能混过去。所以现在我们为什么会编出这种根据粉丝数去判刑的段子来，也是针对这件事情的。如果真的按照粉丝数判刑的话，直播电商行业可能就压根儿没法玩了，因为你粉丝数少，不需要判刑的这些人，你也卖不掉东西去。你真的能卖掉东西了，你粉丝数一定是很大的。你像我这个账号啊，6万多关注，到现在我一件东西也没卖出去过。我每一次在视频底下都是挂各种大疆产品的链接，挂了可能快1年了，一件也没卖掉。所以你要真的想卖出东西去，可能还真的是要有个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关注，才有可能把东西卖出去。那你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这稍微出点什么事儿，还不都直接 biu biu 了就完事儿了，这个就没法干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记得原来郭德纲有一故事，叫什么？就是藏秘排油的故事。郭德纲当时也是给人做代言，藏秘排油一种减肥药。然后说你郭德纲卖假药，这个藏秘排油是假的，没有任何作用。把郭德纲也是处罚了一遍。后来郭德纲也出来说，说我就是个说相声的，我哪有能力来判断这东西是真的是假的？他给我拿出来的是政府颁发的各种的证书、各种审核的报告。我只能信这个呀，我不能自己再去验证一次。 你政府都已经认可了，我去卖又有什么问题？而且我自己真的吃了，吃了以后还真的管用，还不像别人似的压根连吃和用都没用过，我就去宣传，最后出了问题了以后全都是我的锅啊，没有你们其他人什么事儿了。你们当时给他发这个认证的时候，发牌照的时候，你咋不说了呢？这个也是国内的一个比较有趣的案例吧。所以呢，大主播去核实商品的真假这件事儿，其实是一种推卸政府责任的行为。如果将核实商品情况的责任完全推给主播的话，电商直播这件事儿就彻底没法玩了。或者就像咱们现在这样，就是你只要能把事儿摁下去，我们就不管你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，民不举官不究。如果你实在摁不下去了，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了，我就收拾死你，一棍子把你打死。这个事儿也是一种处理方法吧。正常应该怎么玩呢？就是商家自己到政府去备案去，比如说该去鉴定该去认证自己去。主播呢拿到政府备案过的商品就去卖就完了啊，其他的不需要主播再负什么责任了。你说主播拿到了一个没得到政府认证的，完全就是假货，你卖了你去承担责任。但是你如果说这个商品已经在政府备案过了，那就是政府的责任。政府有新的法规了，或者备案被注销了，这个也有可能吧。比如我今天备案了，过几天再抽查的时候发现不对了，我给你注销了，那这个法不及过往就可以了。我今儿给你注销的，你昨天卖出去的东西跟我没关系，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一种方式。越南呢正在走咱们几年前的路，有些弯路啊是可以躲避的，但是也有一些坑呢自己不踩一遍未必能够理解其中深意啊，就很多的法律法规定完了以后可能他不知道这事为什么，应该也会遇到很多新的问题啊，让他们在新的环境下逐渐的摸索吧。越南的经验呢，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去学习的，即使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根据粉丝数判刑的事情是一个段子，或者说其中有一部分并不是那么确切，也要看这种段子这么流传的底层原因是什么。有些经验呢我们未必能够马上学，比如说成立独立工会啊，政府的公务员财产公开啊，这个我们可能不一定马上能学得会。但是呢，电商假货跟直播骗人的事情，如果越南摸索出了一些新的处理方法，或者说可以让这个事情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的话，不妨来学习一下。好，这就是今天的故事，感谢大家收听，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，参加 Discord 讨论群，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。再见。